东峡侯亭，二峡侯杰，率领着老少英雄五十余位来到这儿给雍亲王问安。正好雍亲王请客，请千里地行仙娄瑞和天灵侠王凤啊，佟林也在这儿。雍亲王乐了，呵，英雄大聚会，今儿我这王府就是英雄会。何春呐，在吩咐厨房上牌宴宴。东霞一乐，爷，我们给您问安来了，可不是向您讨饭来了。哎，到我这儿随便，来来来，我先给介绍介绍。这一介绍娄瑞和天灵侠王凤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和彼此见过。可这阵呢，外边进来俩大个，头前走的虎小子，后边跟着牛小子。那边说不受伤了吗？受伤了您算算多长时间呢？咱们说书是快，那年前受的伤，现在转年都春暖花开了，还不好吗？早就康复了，所以也来到这儿给雍亲王问安。雍亲王赏饭，到下边，小弟兄摆几桌，多吃多喝啊。下边吃着，大伙谈论着。雍亲王一皱眉，佟林就问，爷，您想起什么事来了？哎，我这一看这孩子们都在，唯独缺少病太岁张方。其实张方这孩子我还真挺喜欢他，虽然嘴不好吧，那孩子心肠还挺热，另外也聪明。你说海川，你这一发脾气给撵走了，到了现在烟空信秒，你说这孩子哪儿去了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这玩意儿咱觉着对不起人似的，哎，也对不起风流侠张子美张老侠客。其实张子美啊，可想儿子了，当着佟林的面不好意思说，当着别人的面更不好意思，想着自个儿护犊子，实质上能不想吗？偷着掉了好几回眼泪了，派人去划了这宝贝去，结果空去白回，不知道这个宝贝儿子跑哪儿去了，到现在烟空信秒。派人骑快马回瓜州打听打听回没回家，家里人回信儿没回来过。又派人赶奔普陀山去找三清教主欧阳修，问问回没回庙上，现在这人派走了还没回来呢，因为路太远。今天在席面上雍亲王一提这事儿，张子美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但是强打精神，爷，您管他干什么？那是个没出息的货，谁死得了他死不了，哎，傻人傻命，您甭管他，我兄弟佟林那么做太对了，他掌管门户的人嘛，他要不严点能行吗？这孩子就得作妖。你听这话说多好听，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，也觉着佟林呢有点过分，不敢埋怨。可是他越这么说，佟林这心里的也不是滋味。佟林心说，我想错了，我觉张芳这孩子没皮没脸，把他撵走了，过两天他又回来了，一说软和话，一回脖就完事儿了。哪知这孩子一去不回头啊，这回他还命上了。佟林心说，今天吃完了啊，我让刘俊无论如何得把张芳找着，哪怕我不要他了，送给他爹完璧归赵，我不担责任。这是佟林心里这么想的。东霞呢，恐怕这个事儿扫了大伙的兴，急忙站起来给雍亲王敬酒，给张子美敬酒，尽量把这话题岔开，专门引到三月三量标会上来。哎，果然这招挺好使，大伙儿都想着量标会的事儿了。 雍亲王就问镇东侠，我说老侠客，我始终弄不清楚啥玩意儿叫量标会，他干嘛呀整这玩意儿。哎，爷，闹了半天您不清楚啊，我详细给您讲讲啊。过去的时候，天下就有镖局子，天下的镖局都以北京的镖局为准啊，总镖局都设立到北京，其他的地方大多都是分号。因为咱们大清国分南七北六十三省，所以呢有十三家总镖局，也就是说有十三路总镖头，那么十三路总镖头再推选一个总当家人，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师，年年都有，一年一换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比如说吧，今年我是总镖师，那么到来年由大家推选，也许是童贤弟就代替我，他是总镖师，再转过年来也许是北侠是总镖师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今年三月前到日子了，又该换这总镖师了。所谓量镖会，就是推选这个总当家人，这是一。另外，这个总镖师按照咱们大清国的规定，私下里他是总镖师，官方他还挂衔儿啊，他在步兵统领衙门挂个衔儿，他算十三省抓差办案的总班头。你看。他有权抓人，他是半拉官人，手中掌握特权。另外他带着海捕公文走到十三省各地方，跟衙门打过招呼之后，可以调动一部分兵马，所以这个特殊的角色有特殊的能耐，这个角色一般人不能担当。说每年推选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？一个是大家投票表决，一个是大家公推，多数承认算拉倒，如果发生意见分歧争执不下的时候，那要登台列议，看谁能力高谁取胜。今年又到了换届的时候了，所以要抢这十三省总镖头。另外跟爷您透露个消息，今年跟往年不同啊，听说占山为王的，落草为寇的也派了不少人，这次他们要搅闹京城，借着量标会为名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尤其是建山据说派了成千的人呢，四梁八柱战殿将军三横军师大帅都潜入北京，现在在哪儿不清楚，也可能他们已经来了，也可能来了一部分。他们借着量标会为名，打算夺十三省总镖头，把镖头一直夺到手里，可以调动十三省部分军队，好推倒大清的江山。这件事情，王家千岁，您可千万不能轻易了，最好上告当今天子，严加防范。另外，最近一个时期，北京比较乱，各地方来的人太多，很多店房都包下了，怕这些人陪着合法的外衣，做一些罪恶勾当。包括爷民的安全你要格外注意，今天我们大伙来，一是给您问安，二我们打算把我们这些人分成班排成号保护王家千岁。哦，至于那么严重吗？哎，东家说，您看冲您了这句话您还是有点麻痹呀、啊、 祸到临头，后悔可就迟晚了。佟林一听，不住地点头：“爷，您甭管，我老哥哥说的对，的确应该注意您的安全。我也发现这街上太乱了，什么人都有。”大伙在谈论着，何春又进来了：“佟老师，您的朋友来了，要拜望您。”哦，佟林一看，你说来事怎么都来了呢？朋友在哪里？在外边呢，来一大帮呢，也能有好几十号。佟林赶紧站起来了：“各位，大家先吃着，我到外边看看。”刚走到门口这，雍亲王说话了：“啊，海川呐，等等，海川呐，我说过啊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方才我讲了英雄会，英雄会，你看，果然又来大帮英雄。不管是谁领进来，我要看一看。”是。佟林一边答应一边往外走，等来到雍亲王府大门这一看，佟林就吃了一惊：“哪来的朋友？冤家对头！”在台阶下边站着一个小老头，个不高，也是背着口窝口眼，一把山羊胡须，钉子步往那一站，满脸的煞气。谁呀？正是佟林亲叔白大师兄司徒朗。前面说您听了吧，佟林押解韩宝、吴志广路过河南的川桑林，二度司徒朗把他给放了。司徒朗说的清楚啊，佟林，你放心，你别看你把我放了，我要好好学能耐，我早晚非得找你报仇。佟林说：“你随便，我在家里恭候着你。”这话说的日子不太多呀，司徒朗来了。再往司徒朗背后看，出家的老道，出家的和尚，棒小伙子，彪形大汉，黑白丑俊，高矮胖瘦，各拉病人，一个个是怒目横眉。特别是在司徒朗身后站着个胖大的和尚，这和尚长得太凶了，光光的脑瓜受着戒，皱纹堆垒，腮帮子往下嘟了着，嘴角耷拉着，还那意思，老也睁不开眼睛，这眼皮好像大门帘子往下耷拉着，大大的鼻子，满脸都是马蜂窝，大耳朝怀，身穿黄色僧衣，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，斜挎着个大皮兜子，手里擎着金顶九连环。这家要门口一站呢，整个能把大门给封上，毛炮也得超过300斤。高人一头，是炸人一臂。佟林这一出来，这人有觉察，这大眼皮刷拉往上一撩，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，就盯住佟林。佟林刚然一愣，司徒朗说话了：“我说佟林，没想到吧？你没想到，我可想到了。在川桑林分手之时，我说那话你还记得吗？我说迟早有一天我就找你，我这人说话向来算数，今儿找你来了。佟林，你说怎么地吧？我这人不瞒着，不藏着，不盖着，找你来玩命。”要报两次受主之仇，可是我知道你佟林有势力，这是堂堂的雍亲王府，雍亲王是国家的四皇子，贵为一国的亲王，跟衙门的人相当熟悉了，你完全有可能跟雍亲王打个招呼，他嘴角一歪歪，调动军队把我们全抓起来。佟林，你能那么做不？你要能那么做，你是小人。 即使把我们绳之于法，我们也不服你。佟丽一笑，师兄言之差矣，咱们是咱们的事，过节归过节，跟官府无关呢、啊。我怎么能私下仗着雍亲王的势力调动军队压制各位呢？我绝不会那么干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相信你，佟林是个耿耿，你是个人物，你绝不能借官府的势力压迫我们。各位，听见没？听见？你看我叫你们来的时候，你们还不放心，今天听佟林这一说，大伙儿心放下了吧？佟林是光棍，绝不会干那种事情。我佟林呢？你说吧。你是选个地点呢？咱们是上哪儿去啊？嗯，我要报仇啊！佟丽一看这个人也太狂了。哦，明白了，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，他又请来这么些帮忙的，哎，这是肯定那么回事儿。佟丽一想，我哪能领进王府去呢？这什么地方？能叫他们进去吗？一个个神头鬼脸的，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临走临走再放把火，火烧雍亲王府，那怎么办？佟林就想啊，给他们领到个什么地方去，或者是九公主坟，或者是地坛，或者什么地方吧。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所以就愣了半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二总管何吉从里边出来了，来到佟林身旁。哎，教师爷啊、哦、什么事儿？爷传出话来了，说不管来的是谁，让您把他请到里边去，爷要看一看。这不方便吧？是是，但是爷说的挺死，一定要把各位请到里边。你看看，佟林心之话，我的爷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倒了解清楚了再发话呀。但是雍亲王说话虽然不是说什么圣旨，那也差不多呀。佟林是唯命是从，好吧。我师兄，王爷有话，请各路英雄到里边。司徒朗一听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，咱们今儿个也沾好人的光，也看看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德爷。爷他到他家串个门，我各位怎么样啊？行行行行，到里边去，到里边去。这帮家伙摇头晃屁股，毫不在乎，都撇着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里走。佟林的心呢就提着嗓子眼儿，但又一想，今天幸好各位大侠都在，人多有力量，能确保雍亲王的安全。说话之间来到第三道院，也就是雍亲王请客这院。佟林把手一招，各位留步，大伙站在院里头。佟林上台阶进屋，其实啊，门帘撩着，门开着，往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佟林来到雍亲王近前，王爷，您了怎么做这个决定？这都是我的仇家。哎，还穿呢？那怕什么的？仇家他又不咬人，把他领到我的近前，我开开眼嘛。我瞅这仇家都什么模样啊？这老头我看着眼熟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玲珑岛的岛主、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吗？爷您好记性，就是他。在川桑林想要劫囚车劈木龙的就是此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海川呐、啊，我看出来了，这种人呢对你还有点不服啊！啊，你今儿个大显身手，狠狠的给我教训他，哎、啊，一定叫他心服口服。他要再不服，海川呐、啊、就把他给我废了。整死这么个主，跟撵个臭虫、挤死个狮子也差不多少，你明白吗？爷，我明白。还有后边的那些， 我先数数一个，哎呦，51个，呵，超过半百啊！何春何吉呀、啊，
在在，
大门上栓，二门上锁，门都给我堵上。
大事！稀里哗啦，滋滋，咣当当当当当，咣当当当当，
门全插上。佟林心说：“师兄，司徒郎。”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这回我可护不了你了。你看这在川桑林也好，在某一个地点也好，我说了算。我说放你我就放你。现在不行，我这头顶上有个爷呀，我得听人家的。人家传起话来了，让我狠狠地教训你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你这不找倒霉吗？佟林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可门这一关呢，司徒郎领着这伙人有点发毛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手中紧握家伙，变毛变色的。唯独司徒郎稳如泰山，是纹丝没动，也不看。一会儿门都锁好了，佟林领命，二次从屋里头出来。我老哥哥，您请到屋吧，坐一会儿，喝点水，正赶上吃饭，饿了您吃点东西。
不必，不用套近乎。
佟林，方才我说的清楚，我报仇来的，咱就谈报仇吧，别扯闲篇。你说咱在哪儿比？我看这院还挺宽敞，正是比武较量的好场合。是你佟林亲自伸手呢，是还有垫背的？你找出几个来我看看。这司徒朗大言不惭，这一巴巴不要紧，就气坏了千里地行仙楼瑞楼德侠、天灵侠王凤，他俩新来的。两人一皱眉，问身旁的东侠，我东侠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二位有所不知啊，你们是后来的，这里头有很多套头。这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，怎么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啊，哎呀，这么说海川对他够意思，一次放他，再次放他，他干什么蹬鼻子上脸呢？你瞅那个专横跋扈那个样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。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聚众闹事，拿刀动枪，公然找到雍亲王府了。你说他这胆子有多大？我看海川太有点绵软了，我替海川出去。地行仙楼瑞出来了，跟个球一样就滚动到院中。兄弟，佟林一回头，老哥哥您怎么出来了？兄弟，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我说兄弟，你这人太懦弱，你不能对牛弹琴。像这种货他不知道香臭，你跟他摆什么道理？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这样的人就是皮子紧，你好好给他数数就得了。兄弟闪退一旁。佟林刚想劝他，哪知道地行仙飞身行跳到司徒郎近前。我司徒郎，你好不东西你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替我兄弟跟你走几趟，我看看你这世界妙手九尾宗医有多大的能耐。其实他那个比司徒郎矮不多少。司徒郎撇着嘴，二目放着光看了看他，阁下是哪位？千里地行仙楼瑞。楼瑞没听说过，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。我说楼瑞，我看你像个球一样滚到我面前，最好你像球一样你给我滚回去。我司徒朗绝不会无能之辈，跟我身上的只有佟林， 旁人排不上号。
哎呀，
司徒郎，少要大言欺人，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地行仙的。